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很少在教会讲道，都在外面讲道，所以回来讲道特别高兴。谢谢查经班的献诗，我们教会很少看到这么年轻的人在上面唱诗的。而我当年不久以前也像你们一样在查经班里面。你们往前看到我的年龄呢是又慢又长，但是呢从我的年龄往你们那边看呢又快又短啊，所以好好珍惜你们的时间哈，不要叫人小看你们年轻啊。感谢主能够一生一世的敬拜神来服侍主。今天我要和你们来分享的题目是雅各的祝福啊，上面应该有我的 slides 可以打出来哈，有没有？好，红章说有，但是好像上面没有啊，没关系，趁他们要打的时候呢，雅各刚才在我们所看的圣经当中，他在出生之前，在母亲的肚腹当中就和他的哥哥相争，当他出生的时候他就抓住他哥哥的脚想要先出来，然后他哥哥先出来了，他仍然不死心，抓着他一起出来。等他生下来之后，就不断的为自己在这里争取，在这里抓他所要的东西。所以雅各这一个人是圣经里面非常人性化的一个人物。神在他的身上所让他所经历的苦难，其实远远超过许多的人。雅各在这许多的苦难当中，让他这一个被神在神的面前被神所祝福的一个亚伯拉罕以撒的子孙，从他一种天然的属肉体的这一种抓和这种骗和这种夺的性格当中，居然能够变成一个被神来使用，能够祝福以色列人，能够祝福这个世代的人。所以将一个这样子的人巧取豪夺，然后机敏诡诈的人，变成这一个人见人躲人见人恨的人，有一天能够在神的手中被神来使用，变成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祖宗，甚至于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所就说到，我是你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句话在圣经的里面重复的出现，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若是像雅各这样子的性格都能够被神所使用，变成神所祝福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可以在神的面前有盼望，我们都可以在神的面前充满了信心，相信说神既然能够让这样子的雅各都能够变成一个祝福别人的人，那么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自己也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被神能够成为祝福我们环境所遇见的人，让我们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整个改变了，我们不再是一个抓，不再是一个骗，不再是一个抢，不再是一个夺，不再是一个为自己的人，而是一个能够给，能够祝福，能够爱，能够帮助别人，被神所使用的器皿。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题目。因为我常常看到在美国所发生许多凶杀，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看见中国我们关心的有那么多的社会上面的问题，我们的心在这里说，我们基督徒能够做什么，教会的责任在这个世代我们有什么样子盼望，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一个好像每下愈况，越来罪恶越深，越来大家人心越来越淡薄，良心也越来越硬的时代， 我们怎么可能在这充满了忙碌、充满了试探的时代当中，坚持我们的信仰，仍然能够活出神所要我们活出的生命，能够显明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属神的百姓，仍然能够在神的面前做一个与世分别，能够在这个时代能够成为祝福这个时代的人。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压力，这也是我们的挑战。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扬声为我们所在的世代祷告，为我们所爱的国家祷告，为我们骨肉之亲祷告，也为着我们彼此祷告，不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灰心，不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看见自己的软弱失败，在神面前的停止，在神面前的冷淡，好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甚至于起初确实的信心也开始动摇，甚至于对教会我们也看到许多的事情让我们灰心，看到外面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办法产生影响力的时候，那么我们到底应当如何来面对我们的信仰，如何在神的面前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们是不是就放弃了？我们是不是就妥协了？我们是不是就得过且过，真的在神的面前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今天要从雅各的生活、神在他面前的工作来和大家来思想这样的事情，看神如何来制作这个雅各，让他改变成为神所喜悦的以色列。请往下走，我手上没有 control 哈，希望你们能够看得见。雅各的中文名字叫做抓，也是诡诈的意思，甚至于蹲在你的脚旁跟着你，找个机会就抓就抢的。生下的时候他是抓着不放的，他是不会给的，到年老的时候成为祝福的，因为神抓住了他，神改变了他，把他一生从抓变成了给，变成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的写照。为什么呢？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可以让我们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个性，因着他自己一个新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着圣灵的改变的大能，可以改变我们。下一页，雅各，你如果看他的故事，从25章一直到50章，除了36章在讲家谱之外，全部的里面就是雅各一生的生平。有的人把它最简单的分，就分在当这个雅各从哈兰这个他舅父这个家里出来的时候，在比路伊勒雅杜河口的时候，在那里神和他摔跤，抓了他一把，他就瘸掉了。所以在这个之前和这个之后，把他二分法。那也有把他四分法的，就是说他在家的时候，他的年轻的日子，还有他被这个以撒威胁要等雅各死后，对他的父亲以撒死后要杀他的时候，他就离家了，到拉班他的舅父那里去离家了。然后20年之后神叫他回家，所以他就在回家的路上一路走回来，然后住在希伯伦，然后最后因为饥荒的缘故，约瑟到了埃及，他们全家以色雅各家75个人下到了埃及。当然在接着出埃及记就讲到将近200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摩西约书亚把他带回来，所以这一个地方看见雅各从一个人到一个家，然后到一个主，这个主当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像是200万人之多的一个主回到了迦南地来。我用四分法，但是不知道他的四分法我在下面给下一页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介绍。我用四点希望大家能够做参考。第一个，雅各的手；第二个，雅各的杖；第三个，雅各的神；第四个，雅各的祝福。雅各的手是两方面的，刚开始的时候在家里面的时候他是一个抓的人，然后他离家之后到了哈兰，也就是他舅父这个拉班的家里面的时候，他是一个被抓的人，所以他的手要在这里挡住别人在这里迫害他的手。所以当他雅各当他到了外面的时候，他有20年被拉班在这里用拉班的抓的手在他身上来折磨他，让他深深体会到他过去是个怎么样子的人。 雅各不认识自己，但是从拉班的身上他能够认识自己。雅各不觉得伤害别人有什么了不起，他伤害别人一点都没有感觉，但是等他被伤害的时候，他深深的苦恼，他非常的痛苦，他非常的不高兴，也非常的生气，这让他体会到他对以扫，他对别人所造成的伤害，让他自己开始认识自己。然后雅各的杖，他当初离家的时候他只带着一根杖，什么都没有，但是当神叫他回到伯特利的时候，他有那个时候已经有11个儿子啊，两个妻子，两个妾啊，这样子生出来12个支派的。然后他牛羊成群，丰富的不得了，但是他去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去，不认识神而去，当他回来的时候是神叫他回来，回到亚伯拉罕以撒所住的地方去。所以他去的时候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但是回来的时候是一个经历神带领的人。在我们一生的里面，我们也有很多的时间是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来到教会，当我们认识他之后，我们就在神的面前，伯特利是神的家啊，就是神的教会，所以伯特利就是我们和神的儿女在一起，我们在神的面前敬拜神，我们住在神，回到神的家中。雅各的神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当然知道他的祖父是亚伯拉罕，他的父亲是以撒，然后神怎么样子呼召他的祖父，叫他离开本地本祖父家的乌尔，经过哈兰，然后来到了迦南地，然后以撒如何承受了神的祝福。所以他也知道，甚至于他也知道神应许说将来大的以扫要服侍小的雅各，雅各是神所要祝福的，他非常知道这些过去的历史，但是神是他祖先的神，不是他的神。他虽然生在一个认识神的家里面，但是你从圣经的里面看见雅各并不认识神，他所有的行为所有的表现没有一点点属于神儿女的样子，没有一点点像是所谓今天的基督徒的样子，他仍然是伤害别人，欺诈别人，巧取豪夺。但是雅各的后半生他认识这位神是他自己的神，所以神对他来说是一个全能的神，这一位的神能够让雅各改变，这样子的神能够让雅各面对所有的苦难，这样子的神能够让雅各整个生命变成丰富，不再为着自己，他能够把自己的这种抓的天性，这种抓的本能，有一天在神的面前被神自己所制作，他能够变成不再为自己抓，不再伤害别人，甚至于他受到伤害的时候都不再攻击别人，当他受到损失的时候他都不再抱怨，这个人变成一个已经被神全能的手在这里制作的一个人。然后雅各的祝福，他本来一生在这里用他的诡计在这个地方抓神的祝福，那这些的祝福是传承的祝福，他没有资格，他还没有准备好，他还没有在神的面前被神装备好来接受这个祝福，一直到他回到了伯特利，一直在他在神的面前被神里外来制作过之后，这个雅各改变成为以色列，变成以色列之后像是神的王子，他整个被成肉体之子，改成了蒙恩之子，改成了神的王子，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就生命的里面就满溢出来他的福分，他不单单在神的面前能够站住了这一个蒙福的这一个传承的这个位置，神的祝福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福，不但是给以撒的福，现在也给雅各，所以雅各在神的面前就把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福能够承受下来，因为他被神洁净了，被神制作了，而且能够把这个福能够传给12个支派，而且他到年老的时候，他的里面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他的里面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他的里面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神使用他，让他生命的里面满溢出来，让别人得福的丰盛。好，下一个，我下面很快的就讲一下这4点的事情，这个就是我的大纲啊。第一个讲的就是雅各的手，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他生下来就是抓别人， 他的天性就是这样啊。他在这个地方，他要抓神所给他的这个福分。神其实已经应许了，神要让以撒，告诉了以撒和这个利百加，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是雅各仍然用红豆、用红汤、用一点饼、用一点食物欺骗了以撒，而且他跟他母亲一起来欺骗。所以当他这样欺骗的时候，当他不等候神的时候，时候到了，神会把神所应许的福分来赐给他，神会把他所要赐给我们的，当我们这个人能够变成承受福分的祝福的一个器皿的时候，一个身量的时候，神不会留住他的祝福不给我们。但是当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神在装备我们，神在改变我们。但是雅各等不及，雅各等不及，他的母亲这个利百加也等不及，他的父亲以撒因为喜欢以扫，喜欢以扫的原因是什么？并不是因为以扫是长子，因为以扫喜欢打猎，以扫打的猎很丰富啊，有鹿肉、兔子肉、羊肉，什么肉都有哈哈，搞不好还打到狮子什么老虎肉啊。所以这个以撒就喜欢吃他儿子打猎，打回来的东西煮来吃、烤来吃，真是好吃的不得了。所以以撒非常喜欢这个以扫啊，不是，对不起，讲错了，是以扫啊，就不想给雅各祝福，他就说他要给以扫祝福。那这句话呢，被这个妈妈听见了。这个家里面是分党的哈，这个爸爸喜欢老大，妈妈喜欢老二，这个家很常有的偏心啊，一个偏一个。所以呢，两家就开始斗了。这个利百加呢，就告诉雅各说，不得了，你爸爸以撒不遵守神的吩咐，居然为着自己的口味呢，就要给你哥哥以扫祝福，我们两个要赶快想办法，要不然福就跑掉了。所以可见这个家里面从以撒开始就没有在神的面前持定神的吩咐，这个家在这个时候看起来是一个混乱的家庭。所以当母子两个人在这里终于想尽办法，装作以扫的样子，穿上毛皮擦上香料，骗了以撒，因为以撒眼目昏花，看不分清吃到东西好吃，闻到味道香，然后就给他祝福了。然后以扫知道以后，一生气以后就说，等我父亲死掉之后，我就要杀这个雅各。所以这个家里变成一个非常不可收拾的后果简直是不可后果。所以但是这个家神仍然在制作。所以今天我来用这一些经文来看，我们说从圣经的这么样子平淡的故事里面，看见神所要做的事情永远不会因为人而改变而停顿。阿们。所以当神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把人第七天把人 第六天把人造出来的时候，下面一句话就讲到说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有一本书相当的厚，创世纪的解释，它的题目就叫做创造与祝福，厚厚的一本书，他就用这两个字眼来讲整个的创世纪。因为神是一个死无变有啊，神是一个创造的神，但是神的创造的目的是为着祝福，是为着把福来给他所创造的人，来承受他所创造的万有，这是神创造的使命和目的。但是因为人在这里抓住了善恶树的果子，在这里抓住了能够与神同等，抓住了这一个诱惑，然后离开了神，使得祝福离开他们，然后咒诅临到人类中间。因着如此自私的缘故所出来的后果，就是地上的毁灭、凶杀、诡诈和一切的破碎。所以人自己的抓，不要神，在神之外去抓的时候，抓到一个东西之后，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失去了神所有的祝福。所以神在这里要兴起一般人来，神要拣选一般人来，要做他恢复他当初创造所要有的目的，就是再把祝福带到他所爱的人中间。这个时候的人已经是沉沦离开神的罪人，所以创世纪创造之后就成了救赎， 救赎在第三章的里面，甚至第二章的结束啊，救赎就在第三章就开始出发了，告诉我们神要再把我们救赎回来啊，然后借着列祖再把救恩的那一个元帅，把那一个真正的救恩，那一个女人的后裔，那一个基督，在这里一路来借着救恩的历史把它显明出来，一直到耶稣基督降世，然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再把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代替了，使我们在神的面前，使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他的义。然后到了其实诗篇第八篇已经讲到了，希伯来书第二章也讲到了，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在他的里面再能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恢复我们在神面前讨神喜悦的地位，然后神就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临到他的教会，临到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身上。所以这整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创造的目的就是要祝福。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不过是住在一个偶像的拜偶像的乌尔之地，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主父家。以撒也没有什么好处，以撒就是承受神的祝福，然后经历神的信实，然后改变。所以当他知道他自己在这里自己做主，要给以撒在这里祝福的时候，神拦阻了他。虽然拦阻的办法是造成家庭的混乱，因为他们都没有求告神，都没有等候神，但是以撒却悔改了。所以以撒后来自己为雅各祝福。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希伯来书十二章说，以扫因为一点食物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虽然哀哭切齿求他的父亲来给他祝福，但是他已经失去了他的机会。所以以扫在这件事情上面也回以撒在这件事情上面后来改变了。利百加那么爱他的儿子，但是当他帮他儿子取到了骗来了父亲的祝福之后，他却再也没有看到过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就离开家到了哈兰去了20年之久，然后一路回来之后，圣经再也没有记载雅各回家看到他的母亲。所以许多的解经家都在那里认为这个他的母亲利百加已经过世了。所以一个母亲个人私心的爱，在神的面前没有信靠神对他所说的话，用自己的溺爱，用自己的手段，然后让他的儿子一起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他其实真正的失去了他的儿子，他再也没有看到他的儿子。若是他事先知道的话，他绝对不会如此做。雅各如果事先知道后果是如此的话，他也不会如此做。但是世界上是没有后悔的药可以吃的，当我们凭着自己走出去的时候，不要神的时候，那么迎着我们的绝对是离开神之后的咒诅，而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祝福。所以雅各他自己抓别人，然后再往下走，然后他到了拉班的家里啊，他被拉班在这里受剥削。这是他自己讲的话，和拉班讲的话。因为拉班当他带着他自己的妻子儿女逃，像逃出来的一样逃掉了。3天之后，拉班追上了他，然后在这里责备他的时候，他就说：“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酸，不得合眼睡着。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下面的话我就没有打上来了。他说：“若不是我父亲的神拦住你，你必打发我空手回去。”所以雅各在那里20年，白日受尽干旱，夜间受尽寒酸。他说：“他都没有喝过，他都没有吃过公羊，所有被野兽掳去的拉班都要他赔偿。”所以雅各在这20年受了许多的苦。他要娶拉结，但是这一个岳父把这个利亚带给他，然后顺便给他一个妾啊。所以在拉班的手下，他碰到说强中还有强中手啊。 他碰到一个比他还要杰出，还要会抓会斗会抢，然后面不红气不短，而且天天会恶人先告状的典型人物，就是拉班。这个拉班让雅各碰上了，也是神让雅各知道说，你以为你很精明，你以为你很聪明，所以在你的环境的里面没有人不被你欺负，而且欺负的都没有话可讲，因为你做得太漂亮你太聪明了。但是今天让你碰到拉班，今天在我们环境中间有没有拉班？没有，很多大家都不点头哈。那感谢主哈，你们都已经过来了。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神有的时候让我们碰上什么样的人，因为为的是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而且呢他常常呢把自己呢本来是这样子的，但是自己看自己永远是高很多，而且没有人讲的话就越来越高，因为别人懒得讲，但是自以为是越来越高，我们的盲点就变成怎么样子，我们自以为还不错。神在雅各的身上安排了拉班，神在我们环境当中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拉班，如果我们还是抓着不放的话。20年了，学一个工作学20年，但是我觉得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学了20年都学不会。我这个话是对年纪大一点像我这样的人讲的，所以你们年轻的不是讲你们年纪大的也不见得是讲你们因为很多基督徒他们虽然信主30年20年，但是是30个一年20个一年并不是因为时间长了就成熟，要成熟不断的长大才能够算30年20年，如果在神的面前还是不长，那只是个30个一年而已第二点我要讲快一点，放下来一下好不好后现代是一个只会抓的时代，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今天报纸杂志新闻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差不多，甚至电影今天都变成这样子了甚至会抢明夺暗抢的时代是一个不会给的时代，更是不会白白的给。混乱的21世纪只剩下钱，我常常听到人家最近讲的话，我前一阵在香港听到的话，说人忙到一个地步穷忙主，除了工作之外什么都没有，人生忙到一个地步只剩下工作。那我这一次在一个地方，等一下就告诉你们哪里了，听到他们说人生活到一个地步只剩下钱第一个为了打工赚钱第二个呢忙了一个半天只剩下钱，生活也没有娱乐也没有安全，什么都没有，就剩下一个钱。这个钱这个玩意儿其实你真的多的话用不了多少，就像那个床再大你也就不够睡那么一点点不够舒服就是了但是其实呢睡着了就那么一小块所以那个对不起那个棺材绝对不是照着床的大小定的，而是照着身材定的所以人其实留不了多少钱，也留不了什么东西其实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能够给。我跟许多的所谓这个国内中国大陆来的这个官员或者共产党员或者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说中国现在大家都看得清楚向前看，对不对？这个已经在喊了多少年了这个也不是我讲的为人民服务已经加了一个币，为人民币服务这个不是我讲的我绝对是热爱中国的这个热爱这个骨肉之亲的但这些话都不是我讲的。那这个你去看那个报纸上，你去看那些顺口溜那个真是有才华说的真是入木三分，有些话根本就是看了以后你就会心一笑，就不能多讲今天的时代真的是需要基督徒有一个文化，不但是抓的文化，抓的文化产生怎么样别人的伤害，别人受伤害之后呢就一定会反抗所以虽然是弱肉强食，但是如果中间差距不是太大的话就会征战，就会争斗，就会斗争，所以就会清算斗争，环环不息世界就变成永远没有真正的和谐。那么什么叫做和谐？因为你不如我，你听我的，这个就和谐了。我抢你的你就给我，这个就和谐了如果抢你的你不给我，那就没有和谐可谈。那这个时代什么叫做真正的和谐呢？就是强的给弱的， 富的给穷的，好的给那些需要的，是不是？当你能够给出去的时候，就真正就和谐了。这是基督教里面的和谐，这是中国整个社会所需要的和谐。一些愿意给出去，愿意不再抓不再抢，能够奉献，能够服务，能够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那个币服务的。我相信这一种的贡献是今天在中国最需要的，所以我常常说只有基督教是中国真正的需要啊。那么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可以投入去帮忙啊，有不合格的真门徒福佑乡里，然后福临中国。下一页，这个地方你们猜猜看是什么地方啊？这个红章啊，这些卢比啊都不能讲啊。这是我们去的一个饭馆餐厅啊，因为我照的不好，本来是两个人，有一个真枪实弹拿着这个 AK-47 里面都有子弹的，我都看他们交接的时候还在输子弹站岗。然后因为我们进去了，所以有个下来，然后呢大铁门锁着了，然后他要看什么人进来，然后才让你进来吃饭啊。这叫做中国餐馆，在安哥拉啊。下一张不是不是，再往上去，我写的那个字哈 ，OK， 真枪实弹关着铁门的中餐馆，所以要吃饭还不简单啊。这就是在我们去的地方的吃饭的地方。好，下一张啊，这个是当地的，我们去的那一份的当时的周报《华人报》，割喉，华人在那里被两个被割喉啊，所以那边就是放在他们的新闻上面啊。我在飞机场要去安哥拉的时候，在那边等飞机的时候，和人家聊天，两个老人家在和我聊天，其实和我年纪也差不多了，不过尊他老人家他们就讲到你去哪里，我说我去安哥拉，旁边一个中年的一个男的啪嘴就说，你干嘛去那个地方，我说 What's wrong with it， 他说那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我说不是吧，我说南非共和国才是最危险的，因为在那边的中国人说，你没有被抢过你就没有来过南非。哎，那边招待我们的牧师哈，他被抢过三次而且第三次是拿着枪抢他的车子然后他因为车子已经被抢过了，所以他只剩最后一部车子，他说我这部车子他是借来的干什么，再被抢走就惨了，所以他说他就试试看，两个眼睛瞪着两个那个抢匪拿着枪对着他，看他眼睛有没有目露凶光，有没有闪起来没有的话就是吓我，就是还有他就把手偷偷放在这个 reverse， 然后看他眼睛有没有真的那么狠因为他是被抢有经验的所以看他眼光好像还没有人要射的样子就把车子呜倒掉跑掉。我说你的命资是五千块钱，他说没办法，他说我服侍要用车子那就是南非他们。那这个人告诉我说了，他说 that's worse than South Africa， 他说比南非坏多了。我在那边告诉别人要做的一件事情，要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听到混乱的时候，或者枪声响起的时候，你赶快把肩膀转到前面，这样子挡住你的胸部，不会被打死。我说这个算不太好吧我说正在 on my way to this place 我正要去这个地方，他就告诉我这个要学会把肩膀转过来然后挡枪。我祷告主，我说主啊，交给你，我不转看主带了要不然就不要去了，迷信的人就不要去了。怎么会在机场那么大的时候，这个人在安哥拉待过，所以他很有经验，告诉我们说要学的第一件事情。所以安哥拉本宣队以后招的时候，你要先知道怕的话就不要来。因为跟我们在一起那个牧师他就告诉我们说不要告诉弟兄姐妹们那里那么可怕他们就不来了，等他们决定要来以后才告诉他们，来不及了我说我们教会不是这样，我们教会要讲清楚，大家祷告清楚，来的人呢没有一个人再会说你骗我，是不是？当然要清清楚楚，去的人的话他是自己付了代价，他是祷告主去的。好，下面一张你看那个我们的队长那么忙还坐到后面打电话，那是旁边是郑重，还有卢比，还有那个吴胜平在前面我们教会去了五个人，本来那个李华双也要去，但是 Lisa 来不及办那个车子很小，所以前面只能坐四个，后面就要挤三个而且压了头都不舒服所以出去宣道并不是那么舒服我吃了就不到了下面一张这是我们所去传福音的市场臭水沟 我们以为是临时下雨，他那个地方很干的，怎么会有水呢？他这已经几年了，没人管的，旁边都是那个商店，就是进去就都是里面啊。这是我们去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我们是礼拜天聚会的时候这张是到的，所以人比较少，平常的话旁边都是满满的人，还有车子在那个水沟里面开来开去下面这就是当随便路上的随便一景我很快就过去，不是要讲这些的下面一个，那安哥拉的中国商会也特别带领，这么危险的地方反而有个中国商会接待我们，替我们安排替我们联络，我们去的时候一个人都不知道。那个马鸿章说那个木华问他的时候说你去那边是谁接你啊，不知道，住哪里啊，不知道，联络电话不知道有点亚伯拉罕出去的味道到了那边居然是中国商会招待我们，我细节就不讲了，让他们去讲下面一个这是在圣保罗的查经小组，现在那一天是九个人来参加在那个地方就是到商店里面去去找中国人，那个地方你在街上看不到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不敢出来，因为出来就被抢，中国人代表现金移动的银行 ATM 所以中国人绝对不敢出来，只有在市场的里面呢在那个时候呢在市场里面有的时候还在这个门市部的后面所以我们后来找来找去找到一些人，几个基督徒，然后还有一些福音朋友来这个地方成立了这个圣保罗市场查经小组第二个下面一个这是我们去的其中一个民企，他那边分国企国家企业，26万人里面至少20万是国企，在那里帮助安提阿在那边因为他们产石油，所以中国在那边帮忙建设，换石油回到国家里面来，所以这些人都是政府带着，有书记在那边，有党在那边不准我们进去的，进不去的，我问了好多人都进不去的。另外第二个就是民企民间企业，这个我们可以进得去，招待我们就是民企的商会，然后第三个就是市场就那一个另外的就是可能更危险这是其中一个，那这是我们聚会的那一家弟兄家里面民企的聚会的地方，这是他的公司其实蛮大的，这个人也愿意提供聚会的地方。我们第二个小组回来上个星期天早晨就在这里下午三点在这里聚会的那个市场是早晨十点，他们以后每个礼拜都会，陈鸿章已经给他们写了最少三封信，帮助他们经过 QQ 经过群来帮助他们带查经，寄给他们材料，现在已经开始做了下面这是左下方那一个红的地方那个西南边那一个安哥拉那个横着过去就是安哥拉这是我们教会在非洲所有的一些参与的施工下面回到这是今天我心血来潮上到华人日报去看是看到这个华人教会来调研了我们来传福音什么点调研是他都不会用我们的话，而且给我们改那个地方明明他们都知道我是余摩诘长老，偏偏说教会会长，因为他们商会就是会长所以你根本拿他没办法这个OK 下面还有那个太多了，下面没有了就是马鸿章的那个电话了，那个 QQ 马鸿章为着他们设了 QQ 所以我也是拒绝 QQ 的，现在看样子也要用 QQ 了下面雅各和拉班抓夺了20年雅各认识自己，也开始学习认识神，因为他在路斯的地方就是伯特利的地方遇见了神，但是他说这地方何其可畏，甚至害怕，他根本第一次遇见神他吓得要死，因为他过去只是风闻有主，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主，第一次让他的信仰受到了冲击，是神向他显现，在危难当中并不是他去寻找神下面圣经的原则，主耶稣的榜样，做门徒的条件都是舍，白白的给，要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我这个信主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温故而知新，好像重新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舍己这两个字这是代表基督教的精神，代表基督徒的信仰，也代表主耶稣对我们最基本的第一个要求，舍己所有教会，所有人间，所有这一种争权夺利，所有到最后出问题，都在乎己没有舍掉，有私心隐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当这种私心到有一天受到一个不断的剥夺或者别人来抓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会受伤，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起来保护我们自己，我们甚至起来就会为我们所仅留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起来反抗的时候，整个的事情就变成混乱了。一个没有己的人就没有这些事情，所以这并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而是主要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就是让那一个新造的生命在里面的那个本质不断的成长，活出基督来，只有这样背着十字架跟随主，我们才可能舍己。若是不跟随主，不靠着十字架的大门，我们没有办法舍己的。舍己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啊，我很早年就读过这个鲁迅讲的一句话，没有人可以拉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开地面上去的，地上的吸引没有办法靠自己，只有从天上神的手拉住我们，我们才可能。主来到地上做的榜样都是好牧人喂养舍命，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叫人得丰盛，而且得得更丰盛。这就是整个教会，整个我们生命，我们一生所需要活出来的，所需要注意动的，所不可缺少的，不可忘记的，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世界观啊。再往下来啊，雅各的杖，他出去的时候只带着杖过了约旦河，回来的时候扶着杖头敬拜神。他当他在要过世的时候，他在床头上已经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扶着杖头或者在床头在这里敬拜神。雅各他的一生，从抓的人，从不认识神的人，到最后变成一个敬拜神的人，在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床头上仍然敬拜神。巴不得我们敬拜不是礼拜天的事情，是每一天的事情，不是只有在顺境的时候，在所有的环境里面都是如此。好，再往下来啊，二十年后神向他显现，下面这些事情就不能讲了，因为啊。这个讲到这个雅各的故事呢，从创世纪二十五章到五十章都有记载，所以我已经最简单的讲到啊。二十年后，神看他折磨的差不多了，在拉班的高手之下，已经受到非常好的训练了，慢慢真的知道不能够再靠自己的手去抓东西了，也不愿意，也不应该再去伤害别人了，他被伤害的够了，所以时候到了。神说起来回你父家去，所以雅各就起来带着全家就回去了。在比鲁伊的这个地方，意思就是神的面，在这个地方，在亚伯渡口的时候，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神来和他摔跤，然后到最后的时候，雅各不放神而去，说你不给我住，然后因为雅各这个人太强，神就让他大腿摸了一把，从这一个时候开始雅各腿就瘸掉了，所以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筋的肉啊，因为雅各从这个时候变成瘸子，他这个时候再也不能靠自己的健壮的体格，而是要拿着杖才能够走路，而且信靠神，依靠神才能够往前走，整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如果把雅各的生平二分法的时候，他被神摸一把，整个人开始瘸掉了，开始拿着杖走了，必须信靠神才能往前走的时候，那么这是他第二个生命的开始啊。所以雅各回到伯特利，到神的殿啊，往下走啊，他停在示剑，神不要他停在示剑，叫他继续回到伯特利，因为那里是神向他显现的地方，要赐福给他，叫他以色列，所以他就改名叫做以色列了，他的名字真正改过来了啊。再往前走啊，然后回到了希伯伦，就是亚伯拉罕以撒所住的地方，就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地方。所以下面我最后的三行那里讲到说，雅各不是回到上一章哈，不是下一页啊。雅各本来不认识神，只有打算没有祷告，在苦难中来经历神，有打算也有祷告，一面祷告一面打算，一面打算一面祷告，我们多半人都是这样，好像你们已经散会了是不是啊，我们多半人都和雅各在经历神中间一样，虽然祷告但是不得不打算啊，然后打算的很好又不放心要神来做一个后补啊，所以还是祷告啊，所以又打算又祷告，又祷告又打算，我们就是这样子过日子，就是两个手在丢球啊，一直到他成熟以后完全信靠神，不再打算，凡事祷告，雅各变成这样子，这也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变成这样，是不是？阿们。不说阿们的持续夫妻啊，下面啊，雅各的神 最先是他祖先的神，他奉闻由他，却不认识他。但是当他一路回来，一路经历神以后，神又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这句话神对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讲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什么？完全人。所以对着雅各亲自的在这里神向他显现，神再次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啊。然后雅各就变成在神的面前已经成为亚伯拉罕以撒一样的一个祝福的传承者，祝福现在已经完完全全的也临到雅各的身上。从这一天开始，从这一次神的显现开始，雅各他可以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所以神必须经过我们的环境，经过我们的愿意，经过我们的制作和改变，有一天我们说神是我的神。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是但以理的神，神是哪一个人的神啊？一定要变成我们个人的神，在我们的人生的经验和实际的改变当中啊。下面第四个雅各的祝福，他最先本来是一个传承的祝福，在他回到伯特利的时候，当他定居希伯伦的时候，他是真正的成熟了，他能够承受神在应许的里面要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祝福，一直到整个以色列，到大卫的王国，一直到基督的再来。在神在永世的计划里面，当神创造之后，神祝福之后，当人失去了，神在救赎的里面，在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传给以撒，传给雅各，一直到那一个真正的以撒要来到的时候，那一个神的儿子来到的时候，真正的福分就要临到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那这是一个新造的族类里面要领受神所有的祝福。好，雅各成了一个赐福的器皿啊。雅各的晚年最少有40年，因为我们知道他到回到了希伯伦那边多少年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当我们知道约瑟37章开始讲约瑟的历史，他17岁被卖，30岁做宰相，中间有13年，加上他们在埃及有17年，最少有40年多一点的时间。这是雅各的晚年，他的生命非常的丰盛，神让他成为一个温柔慈善的人他好像黎明的光，他的生命越来越丰富，越照越明，直到正午。他不再抓，在神的手中有用，然后成为一个温柔的父亲。当他的儿子们把这个约瑟卖掉，后来又告诉他约瑟还活着，你没有看到雅各生气了，雅各再也不生气，这个人已经变成非常的老练，非常的温柔不再发怒了再往下面所以当他们要到埃及去，因为没有粮食的时候，雅各学会了凡事求问神，神说你下埃及不要害怕，我必和你同去，也必把你带上来。他就听从了神才下去，他的心仍然在雅各，仍然在迦南，在神应许之地他的心也知道了，他也像亚伯拉罕一样，当亚伯拉罕虽然在迦南地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但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说，你们的祖宗欢欢喜喜盼望我的日子，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欢喜。那雅各也在埃及地死的，但是神让他看见12个支派要传来，所以他能够从神领受从上面来的启示，他变成雅各变成了先知，他按着12个儿子应当得到的福分和他们将来所要遇到的事情，为他们祝福，为他们预言。雅各已经完全变成神在使用的人，他已经把他的眼睛从地上那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的东西，然后变到神永世的旨意。他不再去抓斤斤计较别人的得失，眼前的小小的利益，也不再保护他自己的家，他能够把他全部交给了神，因为他知道他是神的百姓，他所有一切的都是从神来的，而且神要赐给他的是远远超过他所能够承受的。他所能够做的就是让神的祝福从他的身上流出去，他的生命已经被神装备好了，所以他变成神可以使用的，神可以让神的祝福从他的身上流到12个支派，流到将来的神的百姓当中去。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被神屡次的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以雅各为耻，因为雅各在神的手中被制作了，变成神所使用合用贵重的器皿。 到下面，大概就结束了。我们原是他所做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拿我们有办法，只要我们愿意，神都可以把基督的荣美塑造在我们本性的丑陋的，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胜过的性格当中。因为神的大爱，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大能要改变我们啊！下面，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我们无可指责，称之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这就是二十一世代的后现代，危险充满了抓，充满了抢，诡诈的时代。你们现在的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就是对我们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也要在我们身上做成。最后，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活出基督的荣美，在我们的生活、家庭当中、同事当中、学校当中，若个塔金，若个大学中间，在社区活出福音来，这是我们 transform the community， 然后能够福音万民，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文化，我们能够使万民因着神的儿女得到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你在雅各身上做的事情，我们就感谢你，我们也有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本来都像不认识你的时候，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都是放纵肉体都是可怒之子。但是因着你的大爱，因着基督的救恩，你使我们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使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工作，借着圣灵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能够显出你自己的荣美。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在我们有限的日子当中，让我们有智慧的心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有智慧的心能够分辨什么是属天的，什么是讨你喜悦的，什么是永远的，不让我们被地上短暂的那一些转眼过去的事情抓住我们的心、我们的日子、我们的生活。亲爱的主啊，更保守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